亲爱的会众，今天晚上我们的经文是箴言书18第10节。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同时我们会一起来去思想我们的第三条诫命。我们会用海德堡教理问答主日36来帮助我们来思想这个第三条诫命。海德堡教理问答主日36 ,99 问，在第三条诫命里上帝吩咐什么？我们不可用咒骂、假誓或不必要的宣誓亵渎并妄称上帝的圣名，也不可因缄默或怂恿以致在别人身上这些可怕的罪上有份。总而言之，我们只当用敬畏恭敬的心称呼上帝的圣名，以致他能得到我们正确的任性和崇拜，并在我们一切言行上得荣耀。100问，由发誓和咒骂而亵渎上帝的圣名，是否是如此严重的罪，以致上帝的愤怒也要降在那些对此不敬力加以阻拦和禁止的人身上吗？回答，确实如此。因为再没有什么罪比亵渎上帝之名更激怒他了，所以他命令对触犯此罪的人处以死刑。第三条诫命，我们刚刚读过，是在讲关于对上帝名字的使用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化里面，是已经把第三条诫命完完全全的清除了。我们很轻易的去误用、滥用、践踏上帝的名字。我们在各种各样的音乐、电影、新闻媒体、社交软件，甚至就是在日常的交谈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都展现出了一种对上帝名字完完全全不关心的一种态度。在一个世俗的工作场所里，在百货商店里，在路旁，在家里，上帝的名字再也不被敬畏了，上帝的名字再也不被尊荣了，上帝的名字这个荣耀好像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做些什么？当我们结合这个主日36一起来看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活出这个第三条诫命，在我们所处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那么今天晚上，就像我对第一条诫命的讲到一样，我也想在这个第三条诫命，我们去看，从正面的角度去看，我们怎么样来守这第三条诫命，我们怎么能够去做一些要去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晚上会来着重来看第99问。一系列负面的事情，包括不可用咒骂、假誓或不必要的宣誓亵渎并妄称上帝圣名，甚至我们也不能在别人身上这些可怕的罪上有份。而我们的正面的去守第三条诫命，就是说我们只当用敬畏恭敬的心称呼上帝的圣名，以致他能得到我们正确的任性和崇拜，并在我们一切言行上得荣耀。当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种把上帝的名字当做什么都不是的一个文化里面，我们怎么样来合理的使用上帝的名字呢？所以今天晚上当我们来看这个第三条诫命，我们应该是去敬畏、去恭敬、去尊荣，不管是在我们的言语还是在我们的行为里面， 都要用我们的信心来相称。就像箴言书十八章十节说的，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要来思想上帝的名怎么样在信徒生活当中是怎么样的一个角色，组成什么样的一个部分。我们应该是去为上帝做见证，我们应该是去守着第三条诫命，我们也应该对那些错误的使用滥用保持一个敏感的心，因为这个世界实在是不敬畏上帝的名。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的主题就是正确使用上帝的名。第一点是它的重要性，第二点是它的容易进入性，第三点是它的保障性。首先我们来看它的重要性。我们的在这里的经文用的是耶和华，这个名字有什么重要的呢？有时候我们说耶和华，有时候我们说亚威，在旧约里面经常出现。我们看这个名字体现出了上帝他是谁，也体现出了他对他人民所作所为。所以当我们来到上帝的来看上帝的名字的时候，我们要记住，我们不仅仅是在看一个名字，我们就是在看上帝本身，我们就是在看上帝的存在，这个存在本身。就像你，如果有人拿你的名字随随便便用去开玩笑，那这对你的这个人来说会体现出什么样一种形象呢？大家会用一种奇怪的目光看着你，你肯定会觉得很受到攻击，很受到冒犯，你肯定会觉得希望其他人好好使用你的名字。上帝更是如此，他是拥有自由拥有的神。孩子你们记住，神来到摩西面前，他通过那个带火的荆棘丛来显现，他要让摩西把这些以色列民带出埃及。孩子们你们记得吗？然后摩西就问了，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然后上帝这样说，他把他自己的名字给了摩西，他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上帝他给摩西的这个名字是说自由拥有，他是永恒当中的上帝，他从过去就是这样，他现在还是这样，他以后还是这样。你记得以色列人他们之前在歌山地，哇，极大的财富，他们在那里很繁荣，但是现在他们变成奴隶。可是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去改变，上帝他没有改变，上帝仍然保持着一样。所以上帝把他自己这个名字启示给了以色列人。过去现在未来永远都不会改变，这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永远不会改变，他是上帝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如果这是上帝的名字，如果这是那个永恒上帝的名字，这已经体现出他的不改变性。他永不会改变， 不可能改变。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耶和华的名字，我们就立刻记住上帝他不可能改变，他一直是一样的。我们生活的环境并不能改变上帝，但是他在人民的哭喊当中能够听到，他向这些子民来显现他自己，他显现他是永不改变，他的名字是很重要的，难道不是吗？这名字展现出了上帝位格的一部分。我们看到第二次上帝来启示他名字是在出埃及记十五章，当他在红海击败了法老的军兵，摩西唱歌来赞美上帝，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你看这自由拥有的神，他的名是耶和华，这就是在那冒火的荆棘里面来他向我启示那一位。所以耶和华或者亚威这个名字，第二个重要的是什么？它体现出上帝是一个战士。当他的子民处于危难之中，处于困苦之中，上帝他要来帮助那些子民。上帝不是一个和蔼的一个在天上看着世上发生的一切事情的一个神，他关心，他极度关心这个世界的一切，他不是一个观察者，他是有主权的，他的名是耶和华，他要来保护自己的子民。他看到所发生一切，他也参与到这一切当中。第三个例子，主来启示他自己的名字是在出埃及记34:5-7，当他把摩西放在那个岩缝里面，然后他从他面前过去，他宣告自己的名，他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义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那么在这里上帝名字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他是自由拥有的，他永不改变，他是战士，他跑到他子民前面去为他们征战。那这里呢？耶和华，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就是耶和华的名。他把所有这些关于他名的，关于他自己的来启示给以色列，启示给我们。即使他的子民要来造金牛犊来亵渎他，他们对亚伦说，为我们来造一个形象，好让我们来敬拜那个形象，亚伦就为他们造了一个金牛犊。他们说啊，这就是令我们出埃及地的神，但上帝来，他说不是，不是的，我是祭邪的神，我才是你们的神，耶和华是我的名字。正因为上帝在他的名字里面向我们来启示他，所以他在这里箴言他也宣告，他说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这是一个充满力量的名字， 它代表了上帝，它是他做他为他的子民，他是作为他们的坚固台，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他要来保护他的子民。第十一节我们读到了，富足人的财物是他的坚城，在他心想犹如高墙。如果我今天晚上问你，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你可能会想到比尔盖茨、马斯克，很多很多有钱的人，你会立刻就想得起。但是上帝的名呢？你会不会想到上帝的名？如果有人问你世界上最有能力的名字是哪个，你会不会想到是上帝的名字？这是一个最突出的名字，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是最有能力的名字。他是比普京、比拜登、比所有这个世界力量更加强大的名字。很多时候我们因着这世界上面的巨头我们来害怕，但是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城、坚固台，他在我们中间，一人奔入便得安稳。如果我们把这些他向以色列人起出了自己名字这些背景拿出来看，就是当这些人、这些以色列人处于还在为奴之家的时候，在极大患难当中的时候，所以我们透过这些我们能看到上帝他是在做工的，他是要来帮助他的子民的。他知道他的子民有困难，所以他把他的名字来启示出来，好让他们安心。什么是坚固台呢？在军事当中，一个坚固台，一个塔，一个高塔，是很坚固的，是很难攻下的。所以这样的一幅图画让我们看到，我们可以逃向神，我们可以从哪里得到力量？我们可以得到安稳。这就是我们今天被上帝呼召来正确使用的名字。可是我们怎么样来正确的使用它？这就是我们的第二点。上帝启示他自己的名字，对我们来说是应该有很大的实际的意义的，它是很容易进入的。这个名字不是在好像大气层中某个地方飘着。你看，上帝他亲自到摩西那里，他向摩西启示，他要让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这一切，他要让以色列人出埃及。这是摩西在红海边祷告时所呼求的名，这是摩西在歌唱中所赞美的名，这是一个很容易你就可以去呼求的名。这个坚固台是很容易进入的，永远你都能够进入，你不需要去四处去寻找，上帝已经把这个启示出来，在你最有需要的时候，这个名字已经是在那里准备好被你进入。他准备好接受一切的罪，这就是上帝名字美丽的地方。你看，这不是一个遥远的名字，它就是无处不在的，好让我们可以奔入来得到安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 因为我们各种的不信，我们的疑惑，我们觉得、啊、这个名字离我们太遥远，但是不是这样子。上帝邀请我们来到我的里面，这个坚固台永远是可用的，总是可以进入的。我们的经文告诉我们，一人奔入便得安稳。这些不义的人并不会看到这个坚固台，他们并不会看到主。但是我们两样都能看到，我们又能看到他的名，又能看到上帝本身，因为上帝的名就是上帝。如果那些不义的人他们不来承认上帝的名字，他们没有办法看到上帝。亵渎并妄称上帝的圣名，可能有些人，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觉得我们不会犯这三条诫命，我们觉得我们并没有亵渎上帝的圣名，我们并没有妄称上帝的圣名，而且我也相信了耶稣基督。可是让我来问你一个问题，在我们今天这个箴言的智慧里面，你可能没有去亵渎上帝的名，你可能没有去用上帝的名来说脏话，可是你有没有像箴言这里说的这样，你有没有奔入这个坚固台，你有没有去合理的去运用这个上帝的名字，你有没有抓住上帝的名字。你看第三条诫命并没有给你一个中间的一个选项，你要么去滥用，你要么去误用上帝的名字，或者你就去合理的使用上帝的名字，你不可能完全不用上帝的名字，没有这条选项。我们要么是来信靠上帝的名字，要么就是来不信靠上帝的名字。一个人如何能最大程度的来尊荣上帝的名，是我们要逃到上帝那里去，逃到这个上帝他已经起出来的名字那里去。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不仅仅是一个名字，就是上帝，他来到我们面前，他问我们，你会拿我的名字怎么样？如果你不相信我，你要怎么样？你看，如果今天晚上你不来信靠主，上帝他要问你，你为什么不相信我的名字？你为什么相信你自己的名字？你为什么相信别人的名字？你为什么总是说我的家人信主了，可是你自己却不想信主？上帝的名并没有一个中间项，当我们信靠神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荣耀他的名。当我们对主所启示的，我们说是的，主啊，这就是我们的灵魂所需要的。或者我们转背向耶和华，我们不要他。这是反映了我们对上帝什么样的一种态度呢？这是反映了我们的内心是怎样一种态度呢？一人奔入便得安稳。一人并不是靠自己就称义，一人正是因为耶稣基督才能够称义。
他们就是看到了自己的软弱，
所以他们要逃向那坚固城，那为了罪人所造的坚固台。义人他们知道自己所需要，他们知道上帝的名字不仅仅是一个名字，他们知道上帝的名字就是上帝本身，他们知道这是一个拯救的上帝。义人就是正确的去对上帝的名做出评估的人，他们看到了自己的缺乏，看到自己需要。你看，因为我们的本性，因为我们的罪，我们是很有需要的，我们是很缺乏的，而这个上帝的名字正好去填补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义人看到了，义人看到这一点，他们看到了这坚固台，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坚固台就是很容易进入的，不是一次进了就完了，是一遍又一遍的去奔入。你可能说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义人，但是你要听，他对于所有那些饥渴慕义人来说，这是完全敞开的。耶和华是我们的义，耶和华会拯救每个来到他面前的人。这个坚固台，只要我们来到那里，我们就会被拯救，我们就会被上帝所充满填满。为什么这里用奔入这样的一个词？这个奔入是体现出信心的这样的一种行为，一幅图画。你已经放弃了其他一切，你朝着上帝奔跑，你看到了你所有，你看到了你是有需要的，所以你就冲向上帝，你朝着那个方向，这就是信心。一人奔入，奔跑是一个看起来我们知道是很紧急的一种行为，是急迫的一种行为，当你看到别人去跑步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人是在紧急当中要去办一件事情。有些人喜欢就跑步，就绕着房子跑步，但是我不喜欢那样子跑步，我喜欢足球。当你去跑步的时候，你是追着那个球跑，你是有一个目标的，我觉得就这样才是有意义。我们是追着目标来跑，我们只要朝着上帝那坚固台，我们只要冲进去，我们就得安稳。我们不是跑到那底下之后还要围着那跑来跑去，要找那个门在哪里，怎么进去，不是的，那个门是大大敞开着。上帝就是这样子，他很乐意我们进去，他让我们在那里得到安稳，他让我们在那里得到救恩，他也知道我们的灵魂是有多么的有需要，他接纳所有那些在痛苦有需要的人，我们可以从我们的危险当中被解脱出来。这是一个完全敞开，随时可以进入的坚固台。你可能说，我不想假设我可以跑进这个坚固台，但是让我再一次来提醒你，当你在信心当中来接纳上帝的名的时候，这就是对他名字最大的尊荣。我希望你能记住这一点。当撒旦来试探你， 来把疑惑放进你脑海当中，说 你不能进入这个坚固台，你看你又不知道你具体的需要到底是什么，你不了解上帝的名到底代表什么。不是的，不是的，上帝的名是坚固台，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这就是荣耀上帝的方式。当我们正确的去使用上帝的名，当我们带着信心去使用上帝的名，没有其他任何的名字，只有上帝的名字。像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读到的，《使徒行传》四章，只有上帝的名字。这是真的智慧。一人奔入便得安稳，这个安稳，这个保障，就是我们的第三点。我们看它的保障性，但在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那当你进入这个坚固台的时候，你得到的是什么呢？你安全了，你有了保障。这是一个多么美丽的词。坚固台不是一堵墙，坚固台是比墙要更高，并且你可以待在上面，这是把你高举，你是站在这个台里，站在这个台上，上帝把你高举，你是无比的安全，是到一个撒旦到不了的高度，到所有仇敌都到不了的一个高度，到罪都到不了的一个高度，就是在永恒当中的景象。我们是全然安全的，不管是在今世还是在永生当中，让我们回到我们的第一点来看，我们怎么样从这里面得到安全。当上帝启示他自己的名字给以色列人，他们得到了这个自由拥有的，让他们可以全然安全的一个名字。正因为这个名字是永恒的，所以不管他们有什么样子的困难，不管他们遇到什么样子的烦恼，上帝他不会丧失对这一切的掌控。这个名字能够带来救恩，他是永恒当中的上帝，我们可以深深的扎根在这里面。还有什么能够比这更安全呢？因为它永不改变呢，这是最稳定的。虽然我们这个世界天天都在变，我们在担心油价还要不断的上涨，食物还要不断的涨价，但是一人奔入便得安稳，安稳到一个困难无法企及的高度。不是说我们不再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实实在在的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但是我们不被任何东西所阻挠，我们不是被这个各种各样的困难来抛来抛去。 我们透过上帝的话语，我们透过这个坚固台来看这个世界，我们透过一个毫不改变的上帝来看这个世界，我们就在那里安息。曾经有一个问题说安息是什么样子的？什么样子才是安息？有人说是群山连绵，没有任何的声音，很安静，你觉得哇，那里太美好了。然后另一个人说，一只鸟在瀑布下面，在树上筑巢，周围都是这一切的水声，还有水雾。这个鸟可以在它的巢里面来喂养它的小鸟雏。那人说，在这里面，我觉得它可以在那里得到安息。你看这第二幅图画，跟我们这里所讲到的安息是更相近的。我们不是在一个空无一物的地方，我们是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同时我们也是在一个全能的名字里面来找到安稳。上帝的名字，他是一个战士，一个强壮的战士。他带领我们去打赢一切的征战。诗篇二十章第二十篇说，愿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应允你，愿名为雅各神的高举你。第七节，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就是这样，上帝的名字把我们放在一个无法企及的高度。其实我们周围好像充满了可以让我们感到恐惧的事物，我们每天都在犯罪，我们每天被新闻所缠绕，这个世界好像吞掉我们，我们逃到哪里去呢？我们急切地逃到上帝那里，我们在上帝那里筑我们的巢，就好像那只小鸟一样。我们不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不靠车，不靠马，我们跑到耶和华，跑到那全能的神那里去。他是坚固台。我们在那里找到安稳，我们也在一个美妙的名里面找到安稳。上帝的名让我们想到了他种种的属性。他的这些属性并不只是让我们去看一看，从远远的观赏去称赞的，他的属性都是他的一部分，让我们可以抓住他，让我们知道上帝是谁。我们学到了，当这些义人逃到上帝的名字那里去，他们就安全了，他们就不会再被上帝的，他们就不会再被仇敌的攻击所缠累了。上帝他来到我们中间，他来到一个很低的地方，为了要把我们来把我们高升。我们就是在那救主里面得到救恩。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我们主各个的属性。他充满了恩典，上帝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恩典，同情，即使我们被罪所胜，被破碎，我们感到很受伤，上帝他是充满了恩典，就像那个浪子父亲，他冲过来要抱住自己的孩子，这个坚固台是可以动的坚固台，当我们不能动的时候，这个坚固台移到我们旁边来。上帝说你们安全了，在我里面有救恩。他的恩典也是给所有那些根本就不配的罪人。当仇敌告诉我们我们不配，我们可以说对，我们的确不配，但是不代表我们就从此就远离上帝，因为上帝本来就是向不配的罪人来施恩典，这就是上帝。有恩典，有怜悯，这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也是不轻易发怒的神，这个词是在说上帝有一个很长的鼻子，这是希伯来语，因为希伯来人他们发现人在生气的时候鼻子就会变红，所以他们用鼻子红来描述一个人生气，所以他们相反的用一个长鼻子来描述一个不轻易发怒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上帝他就是好像有一个长鼻子一样，他花很久时间才会生气。所以这对我们来说代表了什么？这不是说我们就可以随便去惹上帝，而是说我们可以不用害怕，我们不用害怕上帝对我们生气，我们可以逃入他得到救恩，我们不要单眼，我们不要去测试上帝的耐心，否则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被上帝怒火所吞噬。现在就是那救恩的日子，耶和华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他并不去管我们做了些什么，他知道我们做了些什么，他也会管教我们，但是他并不会因为那些就对我们不管不顾。上帝他要 来招聚我们，把我们放到他自己面前，他带有了无尽的诚实，丰盛的诚实，这也是让我们感到十分的美好。因为我们所处的世界充满了谎言、假新闻，我们为了赢得一个辩论，赢得一个什么东西，可以去说很多很多的谎。但是上帝他不仅仅有诚实，他有丰盛的诚实，福音的真实，他对自己他话语的真实，才是那坚固台。他就是真实本身， 上耶稣基督他亲自说，我是真理，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你今天晚上是否在寻找真理？这里就是真理，你要跑向他。上帝他不仅仅是那样，他还施慈爱直到千代，为千万人存留慈爱。你不需要说救恩不是，救恩肯定轮不到我。他同情你，他希望能够拯救你，你在上帝的名字里面是完全安稳的，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耶和华也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那我们看向自己，我们看到的全是罪，我们看到我们破坏了上帝的律法，我们一遍又一遍的去违背上帝的律法，然后我们感到十分的羞愧。但是当我们跑入这个坚固台，我们就安全了。上帝他不会盯着我们的罪恶看了，这是一个对比，这个多大的对比！我们不需要再躲避上帝。你看亚当夏娃他们拿无花果的叶子来遮挡他们，因为他们要躲上帝。但是今天晚上上帝说，坚固台，这个坚固台就是为罪人所设的，你们不需要躲避，在上帝里面就有赦免。耶和华他也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会追讨每一个仇敌的罪，每一个仍然不想来到他面前。他今天晚上又一次来呼召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在他里面得到安稳。但是如果说我们不在他里面的话，他要来追讨我们的罪。当我们在他里面，即使我们被事情所伤害，上帝仍然应许我们说我们是安稳的。但是反过来，当我们不去那里面，我们即使这个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感觉自己风生水起，要来找各种各样的借口让我们自己觉得好像过得很好，我们也是充满了危险。当我们今天晚上结束这篇讲道，创世纪十六章夏甲第十三节，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他看顾我的嘛。你看，就在这里，在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没有人能够帮他的地方，耶和华来看顾他，这就是我们的神。亚伯拉罕当他要献以撒的时候，他说了什么？创世纪二十二章，他说耶和华已乐，耶和华必预备，耶和华也的确预备了，而且也是耶稣基督他的名字。耶稣基督就是那 一次就够的献祭，为我们每一个信徒献上自己的生命。耶和华必预备，耶和华已经预备了，还没有一个替罪羔羊来替代他们罪的每一个这个人。我希望你们能够来到这边，当以色列人来到马拉，他们看到只有苦水，他们要来抱怨上帝对他们说了些什么呢？我是医治的神，我给你们甜水。可能你今天在这里你要抱怨，但是耶和华是在你的苦难当中给你甜水的人。以色列在出埃及记十七章，他们要征战的时候，摩西甚至他已经没有力气了，来把手臂抬起来，亚伦和户尔来帮助他，但是在这一切当中，耶和华来帮助他们征战，耶和华帮助他们以少胜多。之后摩西就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我旌旗。这些都是耶和华的名字。你需要这面旌旗，你需要耶和华以勒，你需要耶和华，你需要你，你需要上帝来为你来征战。在这到来的下一周当中，就像这以色列国度一样，他们每天都有新的挑战，但是上帝说我必与你同在。摩西、基甸、亚伯兰，他们来筑坛，筑坛来敬拜神。基甸说耶和华沙龙，耶和华是我平安。我们在各样的时候，我们唯独来转向神，只有在他里面我们能找到安稳。先知耶利米，当他做了这个预言，他预言耶稣基督的到来，耶利米说，耶和华是我们的义。我们可以把自己一切的不义带到上帝面前，让他成为我们的义。耶利米书23:6，他的名必成为耶和华我们的义。最后一个我们要来看的名字是耶和华救恩，耶和华拯救，就是耶稣基督。马太福音1:16，他们要称为耶稣，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名。 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不管是在今生还是来世，都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他就是我们的义，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来奔向他，一人奔入便得安稳。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智慧对我们发出的呼召。这是上帝的名，当我们来到这个名字里面，我们能够得到平安，我们也可以对其他那些不明白这个名字、滥用这个名字的人，我们可以对他们说，我们已经奔入了这个坚固台，我们知道这个名字是多么的美好，我们在它里面得到安全，你们也可以在里面得到安全。你们想要尊荣上帝的名吗？你今天晚上想要最大程度的尊荣上帝的名吗？奔向他，为了你灵魂的缘故奔向他，变得安稳。阿们。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名字是永恒的，是可以进入的，是有保障的，不仅仅是在这个世界，也是在将要来的永生里面。主啊，你的名实在美好，你是那拯救的上帝，你是我们的义，你是我们的旌旗，你是自由拥有的。主啊，其实在这一周你在我们前面行，所以求主你让我们能够再一次充满活力的来奔向你，帮助我们再一次来做这些事情。就是我们每天都来奔跑，每时每刻都来奔跑，靠着您的力量来奔跑。让所有那些还没来到你面前的人，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得到安全，得到平安。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来到我们中间，带着你的有能力的名来到我们中间，奉耶稣基督圣名所求，阿们。